聊买车各有千秋，谈用车爱恨情仇，百车全说，你听我说。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百车全说，我是三刀。节目一开始呢，今天星期三，大家都知道我要开始回答问题了啊。在开始之前，首先啊，铁粉，我还是要感谢一位啊。我当时看到论坛里面有个哥们儿发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帖啊，帖子的标题是这样的：签到100多天啊，我最后总结下来了一些东西。他说，这个最近呢也是来了很多新人啊，新人里面很多人都在问啊，问车，大多呢，但是都是问完就走啊，问完就走。他说这个铁杆粉就跟什么一样，就跟小保姆一样的啊，天天跟到他们后面去回答问题啊，这个也怪我啊，也怪我，可能大家看到三刀没回复啊，就赶紧就补上了。那么铁杆粉大多数提问都是问什么呢？都是问一些啊，就跟节目有关的啊，或者是跟推送的，就是我们公众号上的推文有关的一些问题。但是呢，这个铁杆粉就提出建议说，能不能就是三刀，你一直都说有一个网站嘛，你干嘛不用起来啊？这就是我之前一直提到过的，我们的官方网站就是 autotalk.cn auto 啊 talk 啊 autotalk 汽车脱口秀啊.cn 这样的一个网站。他说：“你为什么不把这样的一个独立网站做起来呢？啊，你直接把论坛建立起来，然后啊，你可以以积分的制度，就达到多少积分，你才可以发帖。你这样可以让这些人去啊，努力的去升级，然后去做积分。我们这些铁杆粉在里面常年，对吧？最后拿了一个很高的头衔，我们也很有兴趣在论坛里面长期去回复大家，也可以有一个名分啊。这个名分这个词是我自己随便说说的啊，大家不要去太敏感啊。”所以呢，这样的话，这个论坛才会对大家有帮助啊！今天我对这个铁杆粉丝，就是连续签到100多天的这个哥们儿啊，我说一句话：其实之前我为什么建这个网站，就是早有打算，但是各方面的原因啊，就是不说了啊，就反正一直拖到现在，我也有拖延症啊，所以就我们整个节奏确实是有点慢。然后我再跟大家通报一下啊。论坛的事情，包括整个网站的事情，已经委托了一个大神啊，这个大神我已经见过面了。那么我们在沟通和交流当中啊，我不管付出怎么样的代价或者怎么样的时间啊，怎么样的精力啊，当然了，还有这个就是 money 啊，人民币，我会把这个网站和论坛把它给建起来啊。三刀今天就把这个话就是公开来说了啊，所以指日可待啊。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具体多长时间，我也不是专业的说去做一家互联网网站的一个公司，但是只能说啊，把这一块让大家玩的稍微开心一点啊，稍微玩的顺畅一些。就是现在这个腾讯的这个微信里面的论坛啊，哎，如果不能说脏话，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啊，大家都懂的。所以呢，这个节目一开始，首先感谢这个铁粉。那当然了，我也知道在论坛里面有很多铁粉，都是一直的，我能看到你们的标签啊，常年都是那几个兄弟，一直都是铁杆粉，铁杆粉，铁杆粉，而且每一天签到都是200-300号人啊。我知道200-300号人，你们都那么用心的去打开微信，打开论坛啊，我真的其实发自内心很感谢大家。当然了，我的回复其实我是每一个帖都回，但是时间比较久，而且我有的时候。真的这个论坛我不想多说什么了啊，有的时候我也很痛苦啊，大家多多理解啊。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今天就会挑出7个问题简单来跟大家沟通一下啊。这七个问题其中有很多都是比较普遍性的问题点啊。那么在回答问题之前啊，最开始啊，大家都知道的我要说什么了啊。关于买买车，上两期节目呢我讲了买买车的这个业务，我说开始啦，我们把啊，就是之前有一个100元的门槛，我把它降低啊。当然其实当时收100也是免费，因为那个只是过滤的一个作用，就是让很多不买车的人就不要再参与这个买买车的业务了。但是后来我想了想，其实这种过滤的方式不一定要靠支付100元的这样一个手段啊，其实完全是可以靠，对吧，其他的一种方式啊，沟通了解。那么虽然工作量会比较大，但是毕竟买买车啊，后面有，也毕竟是一个团队啊，有很多人。那么怎么来操作这件事情呢？所以上两期节目我就开始公开跟大家讲，第一，买买车纯免费啊，大家可以加盾牌的微信，直接注明买买车就 OK 了啊。盾牌的微信 ATConTACT啊 ，ATConTACT。但是呢，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啊，最近盾牌也是跟我反映说，哇，每天加的都很多，都是1-200号人。啊，我还很开心啊！我说挺好的，1-200号人不都是来有求 就是有求于这个咨询车子最低价格，对吧？很信任我们。但是盾牌讲说，你要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就是加了我就直接速卖买车。然后我问他是干嘛的，他说，哎，就三刀不是节目里面说让我加你微信，然后输入买买车吗？然后盾牌就一个一个的跟他解释啊。然后呢，还有很多人呢，其实我在节目里面也说了，我说只有你只针对一款车型，而且我今天再讲一下啊，就是你三两天之内或者一周之内就要订车，已经全部看好了，就是你所有的都 OK 了啊，就是买什么型号什么颜色啊，提货周期是三天五天还是一个月，要订货是加价还是不加价啊， 4S 店是赠送你的保养还是不赠送保养，有没有上牌手续费，贷款手续费，按揭的点位是多少，这些问题你都了解的非常清楚的时候啊，你开始启用啊买买车这个业务，你可以来咨询。然后我看论坛里面有很多人也在问说，哎，这买买车到底是从 4S 店提货，还是从这个厂家提货，还是从这个二级经销商手上拿货啊拿车。然后你怎么跟外地的客户进行这个交易呢？就是你刀哥你飞过来吗？啊，就很多人会问这些问题，我也是再次表示歉意啊，之前我也没去解释，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啊。买买车其实就是一个二网啊，大家就不用去避讳，我也不避讳啊。买买车就是一个二级经销商啊，三刀本身的身份就是二手车贩子加二级经销商啊，大家都知道，我本人也是做这个生意的啊，啊，再加互联网创业啊。其实这个很简单，这个很容易理解，那就是说大家问我的问题，那我现在是全国的价格都在自己的手上啊，而且我对哪些车价格更熟悉一些，大家应该听我这么多期节目都很清楚了，对不对？那比方说 BBA 嘛，对吧，奔驰宝马奥迪啊，路虎捷豹这些，我都相对来讲价格更清楚一些，我了解全国的价格，一点不夸张啊，这一点都不夸张。那么也就是说你只能看到你们当地这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价格，而我可以看到全国的价格。所以呢，你去咨询啊，买买车的业务人员，买买车的业务人员会告知你全国这个车底价是多少钱，而且会告知你这个车能不能从外地的 4S 店发到你们当地，或者会告知你你们当地一共有四家还是五家 4S 店，你问的价格是合适还是不合适。这个我说的够明白了吧，就只是一个咨询的过程，价格咨询的过程，很清楚了吧啊。那么如果价格咨询完了之后啊，你可以不用告知我你问了多少钱，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告知我那更好，对吧？你不告知你问了多少钱啊，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当地最低多少钱，全国最低多少钱，你觉得 OK 合适啊，记住啊，定金是打到买买车上的啊，定金是打入斗志文化啊，非常非常容易理解了吧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启动啊代理提车的服务，那么这个时候代理提车的人就是买买车的工作人员，你会见到啊，可能是美女也可能是帅哥啊，飞机票火车票订好直接飞过来啊，或者是坐过来带你直接到 4S 店提货，非常简单。嗯，那么你打过来的这个钱就是你的定金，直接会由我们的人带银行卡在 4S 店带你去刷卡啊，帮你把定金付掉，也就是说当我们付一部分款，然后你直接付尾款，当然我们付的这个钱也是你的定金嘛。那么这个定金是提前交的啊，一定要听清楚。所以这就是买买车一个非常简单的流程，非常简单的服务。那么有人讲说，那我问完之后觉得价格不合适怎么办？不合适没有关系啊，既然我们敢告知你当地什么价格最合适你可以购买啊，也告知你全国的价格，我就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讲，成交与不成交在于你啊，不成交也无所谓。但是这个工作量我知道，买买车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在此也是跟啊我们买买车的这个工作人员表示啊表示诚挚的敬意啊。啊，中秋节也是一直没休息，然后呢也是每天都有100多号人在加，所以呢怎么说呢，其实我也没有完全想好后期到底怎么把它给，其实有人建议过啊，也有听友跟我联系过，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直接发展分销。我是强烈不建议做加盟跟分销的，为什么呢？因为服务无法控制啊，服务无法控制啊，将来如果真的要做啊，全国各地的市场也是直营啊，这一点我还是想的非常清楚的。所以这就是买买车啊，如果还是不懂还是不了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聊了8分多钟了啊，估计很多人也开始抱怨了，但是我估计抱怨的应该不是铁粉，然后会说啊，你前面怎么这么啰嗦，讲了那么多事情啊。没关系啊，今天我们一个一个来，大家都不要着急啊，你们只要问问题在论坛，我看到了合适的我都会给你们回复啊，而且会在你的帖子下面告知你哪一天播出。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哥们问的，他说，刀哥， 出大事了啊！其实看标题我就不想点了，为什么呢？我知道你这个标题就是吸引我眼球的嘛，对吧？三刀都玩剩下来了，你看我最近那几篇推文啊，就是那个订阅号的推文，对吧？标题党现在都很常见啊，但是我忍不住还是点进去了嘛，对吧？就我到底也想看看到底是发生什么大事了。这哥们儿讲说刀哥，我兄弟中毒了啊，中毒就中毒了呗，我又不是医生，对吧？你关我什么事呢，对吧？他说中了是 DS 的毒啊。这个在长沙啊，他说他哥们儿啊，他兄弟看了 DS 这款车 DS6， 说在长沙优惠10000多一点点啊，说这款车子呢保有量很少，然后整个长沙才有2家 4S 店，说我苦口婆心的劝他说不要去买这个车，放弃想法啊，工薪阶层不适合买这样的一个啊，其实我帮你加两个字嘛，就是装13的车，对吧？他说我看中的是什么呢？是2399这款。哎，DS6 有2399这款吗？ DS6 不是 1.6T 那一款，是229900吗？他说我觉得这个优惠呢有点小啊，刀哥你给我点建议吧。后面他后来又跟着说了一段话啊，其实我这段话根本就没怎么看。他说同价位有没有值得推荐的更合适的车啊，他根本没有心思看到别的车啊，你看前后讲话都是矛盾的啊。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他老婆不同意。你听我这么多期节目，你还不知道我想说什么吗？如果发生分歧的时候啊，老婆和老公的意见发生问题，听谁的啊？这个问题大家一起来回答啊，就不用我来说了，你直接让听友来回复你就 OK 了啊。然后他问我说：“刀哥，这个车能买吗？啊，小问题多吗？保养维护费用贵吗？啊，总觉得长安造出来的东西总不是那么靠谱啊，做工不精致。”谢谢。那么，其实我也是听我朋友说的啊。你说你听朋友说他中了毒，然后就你就那么着急啊，然后对车子的优惠，然后对车子的报价，然后对车子的这个小毛病啊各方面都那么关注，我始终觉得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啊，你是借你朋友啊，算了，我也不跟你下不了台了。行，那我就正式回答你这个问题吧。当时我的论坛里面就是这么讲的，如果是就是你说错了啊，如果就有可能是你说错了啊，也可能你是讲的2399是那个250000多优惠完的那个车。如果你说的是2299的这一款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大家也是给我们买百车打个广告啊。你在当地问10000多一点的话啊，我这么跟你讲，来回给你包火车票跟飞机票，你直接过来吧，南京这边给你拿的价格绝对绝对比你当地要贵啊，要不是贵，要多的便宜的多的多的多。啊，这个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啊，为什么呢？因为 DS 店在南京我太了解了，都不用去其他城市，而且我可以把车直接安排到当地给你上牌。那么你问的什么小问题多吗？维护保养费用贵吗？啊，怎么不适合工薪阶层购买啊？这些问题你都不需要去问，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你兄弟啊，他中毒了，那你根本就拔不回来啊。所以这件事情只能说让他要不冷静冷静啊，就是找控制财政大权的人把他的钱卡死啊。啊，这个我相信他可能对吧？就绝大多数家里面的钱都是那个老婆管着的，对不对？啊，但我肯定是，对吧？也不例外的那一个嘛，对吧？就所以说把钱卡死，啊，就是双方都需要冷静一下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就是第一个啊，听友的问题点。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有一个啊，也是朋友问的，说后视镜、行车记录仪、电子狗一体的品牌有什么推荐的？啊，你看你这个前缀多复杂啊，可能很多人都没听懂。后视镜、行车记录仪、电子狗一体的品牌，那么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内后视镜上面有一种，就是它安上去之后呢，啊，既是电子狗啊，可以对吧，探测一些探头，然后也是行车记录仪，它左边有个小方框，就平时可以当镜子看，然后也可以当一个显示屏来看。啊，那我再帮你加一句，后视镜、行车记录仪、电子狗、导航的一体品牌有哪些？这么跟你讲吧，不推荐啊，不推荐。为什么？集成的功能越多，我现在已经深深的体会到了这一点啊。集成的东西越多，电子产品啊，没有什么不可能啊，不应该怎么讲？就是说，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都一样。就是集成的东西越多。除非就是价格越贵，就是他用高品质来恒定它的质量。除此之外啊，要想便宜，就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样的东西一定是故障率最高的啊。所以你又要后视镜，又要电子狗，又要行车记录仪啊，甚至我三刀再帮你加一个，你又要导航，那肯定出问题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后视镜上面带这些功能的，我个人一直都不推荐啊。 我觉得其实你如果就想要，而且电子狗的东西我也不推荐。电子狗这东西你想干嘛呢？啊，你如果是测速，我觉得你手机里面导航都有啊。如果你要就是每一个探头你都希望能把它给侦测出来，那我只能说你的心态上是有问题的啊。那么行车记录仪我觉得是有必要，但是怎么说呢，反正我开这么多年车我没有行车记录仪也照开啊。虽然说网上很多的一些就是什么倒溜车了，两边发生争执了，这些问题点，那平心而论，如果这些问题点都解决不了，那交警是干什么的呢？对不对？你说人家前面倒溜，说这个车子是你追尾，这些问题点你要知道，交警最入门的判定级别就是可以判定这车子是倒溜还是追尾，这个都判定不了的话，那我已经就无话可说了啊。所以说我不推荐这样的啊。如果你一定要这个行车记录仪，买一个非常简单的，哪怕这个行车记录仪没有屏幕都没有关系啊，就一定是那种简单直接、故障率低啊，品牌相对来讲是一线的这些行车记录仪，是哪些上网一搜就 OK 了啊。那么后视镜的这种，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它的后视镜，毕竟它还是带了一个屏幕啊。我看过很多款都是有点那种加了一个蓝色的过滤镜，就是后面打远光灯可以过滤掉的这种功能。怎么说呢，我觉得很一般啊，反正我是觉得很一般，就是这种后视镜的效果都很一般。你要知道这种内后视镜其实还是很关键的啊，还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不太建议大家去改造这个内后视镜啊。以前我也买过一个那种，就是那种宽视野的，然后卡在后视镜上面，然后两边都能看见。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啊，意义也不是很大。虽然感觉视野是开阔了，但是我其实看后视镜的用途，就是内后视镜的用途，仅仅只是判断一下啊，就是后方，比方说我倒车的时候看一眼啊，或者我在正常行驶的时候，我看一下后方有没有车，只是做到这样的一个功能。两边的视野是不是要宽阔？我觉得两个就是外后视镜已经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有点画蛇添足。所以这东西呢，我们家还闲置了一个，一直扔在那个地方没用啊。这就是第二个问题点，我不推荐啊。
想和三刀互动，你也可以搜索微博、微信“百车全说”。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个听友是这么问的，他说最近呢朋友想买一个 SUV 啊，预算是20万，看中了途观的 1.8T 两驱，还有奇骏的 2.0 两驱，请给点建议，谢谢啊。我现在发现是这样子的啊，其实我推荐车型一般都是比较快啊，看到很多人看我发帖都是几个字就结束了，说这为什么不能详细分析一下呢？我再次重申一点啊，我不是汽车测评人啊，不是测评人，测评人测评专家太多了啊，大家可以去一个一个去听。我就凭我直观的感觉，你比方说就像这个途观跟奇骏，你的预算可能限定了你现在买车的一个标准，一个水平线啊。你预算如果是20万的话，途观 1.8T 跟奇骏两个车，其实如果你配置往上看，可能还会再超一点点预算啊。啊，他也是说是朋友要买啊，我说了半天也是在帮你朋友解答问题是吧？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帮朋友问问题的人很多啊，这大家都懂的嘛，对吧？就是很多时候如果自己不好意思讲，那肯定都是啊我一个朋友，对吧？如果我说错了，对吧？如果我说错了那就说错了吧。这个朋友也是说的，他说我朋友要买啊 SUV。那么我就非常非常啊简单明了的告诉你一件事情，两个车去试一下一目了然啊。为什么叫一目了然呢？首先两个车试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途观跟奇骏的新款我都开过，奇骏其实整体油门踩下去之后的感觉是比较线性的啊，自然吸气。那么自然吸气发动机其实不仅仅是就是一个传统的这种很线性，就是说日本车本身调教的呢，特别是像日产这种车调教的呢，就油门比较轻盈，然后整个车子开起来呢，它不像是一个很大的车啊，就相对来讲开起来就是整个给你感觉很轻松的感觉啊，然后有点软绵绵的感觉，就整个日产所有的车开起来都是那种软绵绵。如果我再往下讲，可能日产就有点不开心了啊，就有一点点的松松散散的感觉啊。那么大众的车系，大家要知道底盘一直都很扎实啊，开出去之后就感觉整个车子开起来很整，就是那种很整的感觉啊。然后呢，油门也是啊，油门跟刹车就是设计的调教的比较保守啊，就是你踩油门感觉也很重，那么踩刹车。人家都说德系车的刹车是比较灵敏的啊，就是那种刹车踩下去就给你也感觉车子是往下沉，所以呢，这两个车你要开出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说有什么难选的呢？我就一直想不通一点，有什么难选的？你觉得就是配置一个高一个低，还是说两个车外形很纠结？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纠结的，两个车子外形内饰差别都非常非常之大，难道说就 就没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品牌的忠诚度吗？啊，稍微有一点点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就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了。那我们再看第四个问题啊，第四个问题一个听友是这么问的，他说马自达三啊，外观很好看，配置很高，独立悬挂，有车身稳定系统，那就跟饶舌一样的啊。然后他说这个卡罗拉呢，对吧 ？1.8 才配 ESP， 哎，这个呢确实是马三的这个昂克赛拉的一个比较厚道的地方，全系配车身稳定系统。那卡罗拉 1.8 才配确实不是很厚道啊，这个我可以明确的表态啊，确实不厚道啊。1.8 才配 ESP， 那他问我说，他说我外甥开的是马自达三，那这个听友可能岁数也不小了啊。他说我外甥开的马自达三，我感觉那是很粗糙啊，我不知道你讲的他开的是以前的老马三还是星辰还是现在的昂克赛拉，但是感觉都很粗糙啊，都很粗糙。那么就是全是硬塑料嘛，对吧？然后就感觉里面整个的包括硬塑料可能也有一点，就摸上去嘎吱嘎吱的感觉啊。那么卡罗拉没有开过啊，不知道卡罗拉怎么样，卡罗拉 1.8 是不是比 1.6 费油。他说我其实真心是想要 ESP， 然后呢请帮忙参考一下啊。我只能告诉你一点啊，命啊肯定是比面子更重要啊。当然了，你说内饰这一块也得拉开门才知道嘛，对吧？外形来看，其实马自达设计大家都是公认的是给一个比较高的分数啊。他说我其实也想收个二手车，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推荐你了。你卡罗拉跟马自达三，我就算是默认你看的是昂克赛拉吧啊。昂克赛拉跟卡罗拉，你两个车子比了半天，最后跟我说一句，你可能收一台二手车。我这么明确的告诉你啊，这两款车在二手车市场里面，一两年之内啊，因为这车基本上都是新款啊，一两年之内，准新车的这两款车，我个人建议是不用考虑啊。就是怎么说呢？除非价格非常合适可以考虑，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不懂车的话，你到市场里面你应该买不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你会发现说这实际上你买了一个准新车，也就是比正常新车便宜了一个税钱啊，一个购置税的钱。所以说我还是建议你看新车啊，你除非特别懂行啊，或者说正好运气好你碰到了一台准新的昂克赛拉或者是卡罗拉啊，很便宜你可以购买。那么这两款车你让我去告诉你选哪一个，其实我只能这么跟你讲，卡罗拉中规中矩啊，所有的设计啊包括外形啊内饰呢，只能说都打一个七八十分啊。而且卡罗拉本身就是一个老牌经典的车型啊，在 A 级车当中它本身是个标杆啊。这个车子怎么说呢，你要让我选，我可能因为我偏居家一些啊，我可能一开始会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马自达三，但是你要让我刷卡的时候我会很纠结啊，就是昂克赛拉这个车我会非常非常纠结，就是我把它买回来之后干嘛呢，对吧？难道就天天就是开这个车给别人看吗？我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到说家用啊，是不是更实用，是不是毛病更少啊，最起码内饰各方面设计，卡罗拉你拉开车门你会发现啊，谈不上很豪华，而且我也知道它很多的设计呢是有一点点在欺骗你的眼睛啊，比方说它的缝线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亮面的饰条，这些东西我知道它在欺骗我，可能东西很便宜很廉价，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的消费者就是喜欢被骗嘛，就是这么简单。那么第五个问题是啊，有个听友是这么问的，他说啊，今天我转了一下车市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他说我到马自达的店 ,4S 店发现极其冷清啊，大家注意啊，他用的是极其。他说我去了之后销售员没什么积极性，我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我又到了东本的 4S 店啊，东本的销售员一听说我今天不准备订车，转身就走。然后又说了一句说我们当地官制的 4S 店关门了啊。他说我目测投入都没有使用多久。他说刀哥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能说说吗啊。这个话题呢其实改天我可以展开来讲啊。我一定会讲啊，我一定会讲。这个就是大家现在一直在论坛啊什么订阅号啊或者是一些新闻媒体里面会看到的，叫 4S 店的倒闭潮啊。说 4S 店到底怎么回事，现在生意是不是就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极其难过啊，举日维艰的啊，举步维艰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所以我下一期节目就会先大概聊一下叫 4S 店的二手车为什么做不好啊，我就预告一下。就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这个整个的汽车市场。那么你现在既然已经切身身的这位听友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只能告诉你一点啊，你逛的这两家都是这两年啊非常运气不好的这两个品牌啊，东本你知道 CRV 以前排名一直是第一，现在经常会掉到第三甚至第五啊，甚至国产品牌某国产的自主品牌的 SUV 的销量都能超过东本的 CRV 的这款车的销量，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以前想都不敢想啊。然后东本本身自己旗下还有几款车，什么斯铂瑞啦啊，思域啊啊，捷德啊，这些车现在反正都很一般啊，也没有什么亮点。然后马自达呢，我不知道你看的是一汽马自达还是长安马自达啊，怎么说呢，其实都不是很好卖啊。反正我至少我从我的角度来讲，在南京啊，我看到的一汽马自达常年啊，我以前在节目里面也提过，常年都是属于库存为零的状态。就是直到当时我记得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是阿特兹，当时刚上市啊，后来我也去找过他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但是不是去试驾啊或者是看车。当时销售员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很震撼啊，因为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班，在奥迪的 4S 店里面。我们当时库存已经压得老板都要哭了。马自达的 4S 店，就是一汽马自达的 4S 店，竟然告诉我它的库存是负数啊。什么叫做库存是负数呢？就是说所有仓库的车子都被定掉了，就随时等着客户来提车。你不愿意提是不是？你不愿意提，我马上打电话就会有人来提车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欠了客户一批车，就一直没有交付给客户。大家也知道一汽马自达其实除了一个就相对比较冷门的车吧，反正两个啊，一个 CX-7，一个是马自达8，除此之外卖的其实就是马六啊，老马自达六，马自达六锐意，然后阿特兹。所以就是这一汽马自达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汽车品牌和厂家啊。然后厂家也是常年就是给货也供不上，也不知道这个厂家在干嘛，就像那个眼睛没睁开，天天半睡半醒的那个状态啊。所以一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一汽的事情。然后长安马自达呢相对来讲还比较好啊，在至少在我看到的江苏周边活动也比较多啊，南京长安马自达的老板我也认识啊，马二啊，马三现在停售啊，对吧，然后这个马三星辰还在售，然后昂克赛拉也在售，对不对，然后这个马二的劲翔，然后的这个但劲翔也停售了啊，就是现在的这些车其实它也很搞笑，它其实卖的就是马二马三啊，马二然后马三，然后还有包括这个CX-5 啊 ，CX-5 其实也算它的一个主力车型了啊。所以呢，马自达这两家店，你进去之后发现很冷清啊。我估计你多数可能看的是一汽马自达啊。然后这个东本的店，你进去发现很冷清，我觉得你可能是品牌的原因。哎，现在相反啊，你要如果去看一些国产自主品牌啊，甚至你要看一些这个新能源的品牌，反而现在人气越来越好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好兆头啊，不是什么坏事。有机会一定会好好讲一讲关于 4S 店的倒闭潮的问题啊，包括一些新能源车的销售。新能源车估计已经有很多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让我说了啊。我当时不说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对这个行业呢还是持有一个相对比较怀疑的态度啊。因为现在在国产的所有的新能源车当中，主要还是靠补贴来生存，而一旦补贴的这些车价格都是高的离谱，所以在我没有看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你让我去说我也说不出太多东西，而且一旦说错了，这个录音在前面是一直摆着的，所以我想把这个行业了解的再透彻一些啊。所以前段时间我还特地去了北京啊，去了北汽大厦，然后也啊跟北产投啊和北汽的一些高层都聊了一下。那有机会呢，我还不是很了解这里面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包括江苏有个叫苏交科啊，我跟苏交科那里面的一些领导也聊过，然后也了解到了一些跟新能源车有关的一些内幕一些事情。改天我整理一下，我再跟大家和盘托出啊。这个好像词语讲的不对吧？哎，反正大概就这么个意思了。反正就是我会跟大家去好好聊一聊，分享一下我了解的这些事情啊。然后呢，第六个问题啊是这样的，他说啊，我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哎，你看我就经常喜欢这个好为人师啊。他说我在目前考虑工作方向之一是中国的二手车市场。我的个天！他说我想做啊，说我做了很多调查，然后也是收了很多的调查问卷，就是分析。然后呢这个但是我毕竟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啊，我想请教一下雪地跪求刀哥解答。就大家真的啊，我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再用雪地跪求这些词语了啊，我听得心里面瘆得慌啊，真的瘆得慌。就是说你现在问的问题点我大概能了解到，但是我从你的短短的就这几十个字吧，就百来个字当中，我已经看出其实你的心还是很大的啊。当然了，你没有撞过南墙，也南墙啊，但也没有失败过，说出这个话都理所当然啊。什么叫做你考虑的工作方向之一是中国的二手车市场啊，这个词感觉不是很通顺。讲白了就是你想做二手车嘛，对吧，就是你到底想做评估师，还是想做这个销售，还是想做啊其他的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呢，就准备翻新师啊、信息员啊这些，反正都有很多职位嘛。二手车里面也要分很多职位嘛，甚至你是上牌员，这都是干二手车。所以你讲的有点大，但是我不知道你具体说的是哪一块啊。那么你说你做了很多市场分析和调查，可以啊，改天我给你个邮箱，你可以发过来，我们一起探讨探讨，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调查。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因为我一直啊，因为你肯定比我小嘛，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我绝对不会看清任何比我年纪小的人，因为年纪比你小的人，他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他永远学的都是比你更新更全的东西啊。反过来讲，其实我们应该去找比我们年纪小的人去接触，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更新的东西，因为每个人头上两根天线嘛，之前我也提过，你越是年轻，这个天线捕捉信息的方式和方法灵敏的程度是越强，然后你年龄越大，其实这个天线都往回收了。你像那些老爷子看到什么东西都很淡定，他对新鲜事物已经拒绝了嘛，对吧？还算好，我目前来讲还像个小孩啊，我很多东西也都很感兴趣，所以我对你这个什么市场问卷分析我也非常非常感兴趣。但是你说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经验想请教一下，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啊，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分享的，但是呢你听节目就 OK 了。然后同时你要如果真的想做二手车，下定这个决心，从帮人家老板啊拎鞋啊，拎鞋不至于这样，拎包啊，擦车啊，但是你要能开车的话，帮他开车，办一些杂事啊，重复性的工作，先给他干半年啊，有的甚至干一年，然后你慢慢去体会这里面的东西，好不好啊？沉下心来，这是最关键的。那么最后呢，我们看一个问题点啊，是一个朋友问的，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拿出来专门一期来说的啊。他说买车一定要试驾吗？啊，可是我的驾照不满一年。啊，我去了两家 4S 店，都只能试乘啊，然后我试乘也就定了，啊，你也没说定了什么车啊，如果方便你可以艾特我一下。他说我现在在等车当中啊，我是不是太奔放了？你一点都不奔放啊，还有连试乘试驾什么都没有过，进门就看中了就买的啊，比你要奔放很多的人多了去了啊，你好歹还试驾了啊，试乘了，但是呢，这个里面平心而论啊，有一个问题点确实也是我有点呼吁的，改天我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就是说像他这个情况啊，就像这个听友的情况，驾照不满一年，我相信在听众当中应该还不少，但是呢又要买车，驾照又不满一年，这怎么办呢？其实试乘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那一次不行的话两次，两次不行三次，那你试驾你没有这个绝对的驾驶体验，你会问我说你说这个试驾重要吗？啊，你一定要问我说试驾重要吗？啊，那我肯定要告诉你重要。但是你要说我一定要买车，但是我又不能试驾怎么办？那就用我之前有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个方式啊，我相信我讲的还是比较全的，比方说加车友会啊，啊，比方说这个你可能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试驾，但是你有一些某些场合啊，厂家的一些活动，你可以让他关注关注啊，你自己关注一下，你可以去看看是不是能，因为那个时候厂家更对于消费者的重视程度比 4S 店更严格一些，而且他那个试驾是在一个可控的场地之内，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去试。那么很多很多种方式嘛，反正你尽量还是去摸一摸这个车，毕竟买车的这个费用也不是很小，但是你既然都已经定了，所以我这些话其实是说给其他听友听的。那么好，今天呢一共七个问题，我也是回答了将近30多分钟。我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啊，而且这样的一个模式大家就是喜不喜欢啊，周三的时候我会拿出一些好玩的问题点来跟大家沟通。当然了，其实这些我也是啊100%的即兴啊，这里面没有说我打了一些什么草稿什么的，但是你的问题我肯定是要把它先集中一下。那么最后的最后呢啊，我聊了这么久也很辛苦，一口水也没喝啊。就是打感情牌啊，就是打这怎么说来着，就是苦肉计是吧，点个赞啊，留个言啊，评个论啊，各位兄弟们，就是我现在发现整个评论是急剧下降啊，我估计大家可能现在就是听一下扔枕头边上，然后就开始睡觉，然后睡完了一觉醒了，三道节目放完了吗？啊，就听完了，好，行，结束了，点个赞啊，点个赞，最起码点个赞啊，评论的话简单的几句话。而且我最近跟这个我们的工作室的朋友啊，就同事也在沟通，我说我能不能在喜马拉雅的评论下面回复一下大家，所有的人给我的答复都是不要啊，你只要在论坛回复就行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团队里面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揽事情的人，就是我一把事情揽过来我就丢不掉啊，而且我还干得不亦乐乎， 他们都讲说你只要把内容做好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你不要多想啊。行，那我就知道了。所以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在啊喜马拉雅的这个节目的下方多多评论，然后多多的互相之间再聊聊天啊，互相回复一下什么的，把它也做成一个大家互相交流的地方，我觉得挺好的啊。但是三刀各方面的原因啊，我就不在这边回复大家了啊。我会看到每一个人的回复，我们的工作人员当中每一个人也会看到这个回复啊。我希望如果我不在的话，我可能后期会安排工作人员在啊喜马拉雅的回复下方去跟大家互动。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期接着聊。
听到最后的都是铁粉，问问题、吐槽、互动知识，快快成为刀客，长按节目上方二维码，赶紧向组织报个到，有组织才过瘾。本节目由斗志文化制作出品。